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2主日，弥撒主题是做基督徒的条件。做基督徒的条件就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谁若愿意跟随耶稣，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受苦难，同死同生。从基督建立教会到今天，有无数的殉道者以自己的生命为基督做见证，因此殉道圣人们的血确实是信仰的种子，借着这些殉道圣人，教会才有今天的成长与壮大。让我们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力量，忍受一切考验，追随基督，以符合做基督徒的条件。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的天主，万美万善的主宰，求你加深我们对你的敬爱，坚强我们的信德，并求你在我们心中播下爱德的种子，使它发芽滋长，在你的助佑下得以成熟丰收。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听到耶勒米亚先知为了宣扬天主的旨意受尽了折磨，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尽管众人都因天主的话而侮辱和讥笑我，但唯有宣扬上主的话能使我生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上主，你曾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 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要发言，必须喊叫，必须高呼，暴力、破坏。实在，上主的话天天为我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原因。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烈火在焚烧，封闭在我的骨髓里，我竭力抑制也不能忍受。
上主，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上主，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你，我的灵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好像一块干涸无水的田地。
上主，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我在神殿里这样仰仗过你，想要看到你的威能和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为宝贵，我的唇舌怎样赞颂你。
上主，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我要一生一世这样赞美你，我要奉你的名把双手举起，我的灵魂好像爆香了膏脂，我要以欢愉的口唇赞美你。
上主，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因为你做了我的主佑，我在你护翼之下欢舞，我的心神紧紧地追随你，你的右手时时扶持我。
上主，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教训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就必须要更新自己的心，使能像似基督的心，分辨天主的旨意，以生活实践悦乐天主的事，将自己作为圣洁的祭品奉献给天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敬礼。你们不可与这世界同化，但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
今天的福音中，耶稣预言自己将要接受苦难和死亡，但是第三天却要复活的事实。作为一位基督徒，也应该如同耶稣一样，勇敢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生活中为基督做见证。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 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子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2主日。在上个主日的福音中，我们听到了伯多禄对耶稣的宣认：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而本主日的福音，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因为耶稣既见中途已认出他就是墨西亚来，如今便向他们说明他将怎样完成墨西亚的使命。然而伯多禄却无法认同墨西亚必须受苦受难的这种说法，因为这是他前所未闻的墨西亚完成使命的方法。伯多禄和其他大部分的犹太人一样，一心期望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墨西亚。这个墨西亚是要来赶走当时占据巴勒斯坦的罗马人，建立以色列国，并制服他们四周的一切仇敌。于是在今天福音的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了耶稣和伯多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关系的对比之下，我们在第一篇读经耶勒米亚先知书中，只是看到了耶勒米亚先知他灵魂深处的冲突。另外第二篇读经罗马人书，则是一段圣保禄中途他长篇殉道词的一个开端。他邀请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生活的祭献，而完满地与耶稣的苦难相结合。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篇读经耶勒米亚先知书。先知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恶劣困难的时代，所以他向天主抱怨说：上主，你引诱了我，我让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诱。然后他又说什么自己终日成为人们的笑柄，大家都嘲笑他，侮辱他，因为他嘴里无好话，吐不出象牙来，总是预言灾难，预言暴力，预言压迫。因此人们不再想听他说话，要他闭嘴。于是先知渴望能够从这种内心的冲突当中释放出来，他不想再替天主发言说话了。但是他的愿望根本不可得，因为天主的话就如同烈火般在他的心内燃烧着他，以至于他不得不说天主的话，不得不传天主的话。耶勒米亚先知内心的这种斗争冲突， 多少也对应了耶稣在今天福音中所预言的苦难。在他的苦难中，他将对罪恶敞开决定性的战斗，而这是耶稣他所渴望的。我们在路加福音中便可听到耶稣的渴望心声，他这样说：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焦急呀，直到他得以完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耶稣所说的应受的洗礼，指的就是耶稣的受难受死。然而耶稣所焦急等待完成的使命，却遭到伯多禄的反对。伯多禄在不久前才有无限的激情宣告了耶稣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的身份，这让我们见识到了伯多禄他真是充满了对耶稣墨西亚光荣的启示。所以耶稣毫不迟疑地赞许伯多禄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启示的他，而是在天之父。但是当耶稣公开预言他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却是遭到伯多禄强烈的抵制，因为墨西亚的这种苦难结局与伯多禄自己所想象的完全相反。为伯多禄来说，墨西亚的结局不该是卑微的，而该是光荣的；不该是失败的，而该是成功的；不该是死亡的，而该是胜利的。虽然耶稣他不仅预言了他的苦难，也预言了他的复活，但是伯多禄却是拒绝接受这样一条必须经过卑微、失败和死亡才到达光荣复活的墨西亚之路。不，伯多禄不接受。于是伯多禄就再一次发挥了他那淳朴刚直的个性，急切地干预耶稣，把耶稣拉到一旁，谴责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当然，伯多禄对耶稣说这话，无疑地是出于他对耶稣的爱。然而，这话却是相反天主的旨意，无怪乎耶稣严厉地斥责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弟兄姐妹们，看啊，才短短数十分内，伯多禄才刚被耶稣称为有福的，这回却被耶稣称为魔鬼；才刚被耶稣委以磐石的重任，这回却被耶稣称为绊脚石。可见我们人凭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除非有天主的光照、天主的助佑，否则纵使地位再崇高，如伯多禄虽然身为中途之长，但能不能完全明了天主的势力啊，仍然不免失足跌倒啊。伯多禄的例子不得不令我们戒之慎之，提醒我们要更加一趋一步地依靠天主。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伯多禄他体贴了仁义，却是拒绝了天主的旨意。然而 耶稣却不想回避天主的意愿，因为他知道他必须面对罪，面对恶，面对死亡，通过这些存在于人类生命中的现实和处境，才有可能为我们人走出一条终极的胜利之路。因为耶稣明白，只有他自己失丧的生命，才有可能为我们人从万劫不复的死亡中赢回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这样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耶稣的这项说明不仅是预告，更是对门徒的一项教导。门徒们就是以耶稣的这项教导来识别墨西亚的真实身份，而如此的墨西亚身份就成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方式。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做基督的弟子，做墨西亚的门徒，而为做基督徒就要跟随耶稣的生命步伐，接纳并参与耶稣的生命历程。因此耶稣这样教导我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但是，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弃绝自己？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又是什么呢？乔治·麦当劳 George McDonald， 他是19世纪的一位苏格兰的讲道家，他曾经说，人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天主的同在，那么他不是惨遭失败，便是悲惨地成功。这句话就收录在他的讲道集当中。乔治的这句话主要就是在探讨基督徒弃绝自己的这一个复杂的课题，以及讨论我们要如何顺服主耶稣的教导，而特别是耶稣在本主日福音中的这项教导。乔治·麦当劳他认为，真正的弃绝自己不只是要压抑我们天性的欲望，更是必须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基督如何看待这事，我们也该当如何。我们必须让天主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因此我们不再只是思考我喜欢做些什么，或是我想要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永生的天主究竟要我做些什么，能够获得我们个人所渴望的目标与成就。这不过是个悲惨的成功而已，真正的成功是为主耶稣的缘故 而丧失生命，并在他的旨意中去找到圆满的生命以及完全的自由。这个就是弃绝自己的意义。因此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了什么是弃绝自己，那么我们也会开始懂得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这十字架究竟是什么呢？长久以来，我们都歪曲了十字架在信仰中的那个意涵，而把它的意思变得很空洞。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就称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处境为一个十字架，也常常把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许多沉重的负担就把它称为十字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所要背负的十字架并不多，只有一个，就是弃绝自己并全心全意地为耶稣而活。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就是无论我们面对什么苦难，都愿意顺服在天主的旨意当中。你看，耶稣受了许多的痛苦，经验了许多的试探，但我们从来不会说他背负许多十字架，反而我们把这个词汇留给他所经历的那个最可怕、最独一无二和极度痛苦的死亡经历。一般的痛苦，耶稣都能从容面对，但面对十字架，他绝不从容。单单在那个时刻临近时，就已令他极度惊恐，痛苦的令汗珠如雪一般点滴在地上。因此，尽管我们人总会面对为数不同的苦难，但不论是谁，他的十字架绝不会多一个，并且总是一个。而这一个十字架也总是会关系到我们个人与耶稣深刻的生命交往关系和经历。也就是背起这个十字架的人，从此不再为自己，却是为主而生活，并且无论面对怎样的痛苦，他都遵循主的旨意而行。所以你看，耶稣没有说去做一个十字架吧，他也没有说去找一个十字架吧，因为天主对每一个人的旨意都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负，实在不需要再去羡慕别人身上的十字架比较漂亮，或是刻意去制作，或者是去找一个十字架，不需要。在《荒漠甘泉》这一本书里，就记载了一个人，他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走到一间房子里，发现里面有好多的十字架，而他一向都不满意，也不喜欢自己的十字架，因此他就放下自己的十字架，很高兴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精巧的金色十字架。他尝试去将它背起来，才发觉这个十字架好重好重。 而且似乎有钉子在刺着他，所以无奈只好把这个金十字架放下来。这个时候他又发现另外一个用银制造成的十字架，但也不能背起它，因为这个十字架实在太大了，背起来很不合身。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十字架，既轻省又合身，他很喜欢这个十字架。但当他仔细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才发觉这根本就是他自己原来的那个十字架。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十字架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必去为自己造十字架，我们要背起天主所为我们准备的那个十字架。的确，这个十字架会让人成为真正的门徒，可是在这条成为主真正门徒的道路上，令人颓然却步的往往也是这统一的十字架。然而即使是如此，主的要求绝不加水稀释，也没有回旋的余地，真理仍然是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然而如果我们常常只是寻求世俗的安全与保障，或是舒适与惬意的生活，生活中的每一个抉择都是以世俗的算计去做考量的话，那么其结果是将会失去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当生命必须是成为一种冒险的时刻，却可能就会变成柔弱及萎靡不振。当生命在必须发出服务光辉的时刻，却可能变得自私。而当生命在就要到达超越的境界的时刻，却可能被世俗所羁绊。弟兄姐妹们，虽然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以及所处的处境，很少有为信仰失去有形可见的生命成为殉道者的机会，现在很少了。然而一个愿意为基督甘冒一切危险的人，他看起来似乎失去了一切，但他却是进入了生命。你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或是更丰盛的生命吗？弟兄姐妹们，那么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吧，将你的心给出去，为献给耶稣，他将给你足够的爱在你心中涌流，将你的手你的脚给出去，为能够在贫苦无依的人身上服侍耶稣。耶稣将用内在的喜乐来丰满你的生命。背起你的十字架，好让别人能看见通往永生的道路吧。阿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在基督内，我们才能得到圆满丰富的生命。因着对基督的信仰，使基督徒都意识到要具体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不畏艰难困苦地陪同主耶稣基督走向圣城耶路撒冷，将自己的生活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结合，一起奉献给天主圣父。愿天主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时时分辨天主的旨意，并效法基督克服魔鬼的试探，完成天主圣父的旨意。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事业，